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救恩，如此的美好和荣耀。亲爱的圣灵，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你就在我们中间，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此时此刻，你就自由的运行在每一个儿女的心里。主，你把以下的时间来分别为圣，也祝福我们每颗心。主啊，将以下的时间全然的交托和仰望，把网络也交托给你。哦，你是你，你的话语、你的真理，你按时分粮给你每一个孩子。主啊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，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，都满得益处，得着你丰盛的生命，使你江河的河水从我们腹中流出来，大家都得着滋润，得着造就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。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我来给大家分享新造的人第14课，更美之约。说到更美之约，就是新约。那么新约是凭更美之应许而立的。新约带来了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有一个新的、更好的约。希伯来书8章6到7节，如今耶稣已经得着更超过的职任，正如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是凭更美的应许立定为法的。原来那第一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没有寻求第二约的必要了。我们有第一个约和第二个约。第一个约有瑕疵，没有解决问题，因此需要有第二个约。新约，一个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的更好的约。现在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，这个新约的一切都跟旧约不同，旧约已过，我们是在一个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的新约里。新约，我们分为三个大点来分享它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新约凭更美之约应许而立的。那么第二个大点是新约是凭耶稣之血生效的。第三个点是新约是律法写在心上的，第四个哈分为四个点，那么第四个是凭耶稣之血成就和和睦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一个大点，我们再分享的哈，然后他是这里说新约是为新造的人而立，新约是新造人之基础。一个是在里面展示，一个是为你而立。新约是为新造的人之基础的，为新造的人而立的。你的生活方式应当是与你为你而立的生活方式一致，在每个细节上都应当一致。约翰福音9章28节。他们就骂他说：“你是那人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”这里骂的是耶稣医好的那生来瞎眼的人。法利赛人骂他：“你是那人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”这里核心所在是：你是谁的门徒？是耶稣的门徒呢，还是摩西的门徒？你到底是谁的门徒？现在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摩西说：“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兴起一位伸言者向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借着耶稣，我们是有更好应许之上的新约。新约是怎么样生效的？”何时生效的呢？我们看第二个大点，新约是凭耶稣之血生效，分为三个点来看。第一，耶稣流血，彝族生效，希伯来书9章14到18节， 何况基督借着永生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且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为此，他做了新约的中保。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过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凡有遗嘱，必须等到留遗命遗嘱的人死了。那这里说遗嘱，它原文是约，因为人死了，遗嘱才有效力。若留遗嘱的尚在，那遗嘱还有用吗？因此，即使第一个约也要用动物的血来使之生效。好，因此第一个约也要用动物的血来使之生效。那么约有盐约、契约和遗嘱。新约就是新的契约成了新的遗嘱，因为这新约的中保死了，然后返回来做中保，这约就这样成了。遗嘱是在人死后生效，这契约是留下给我们的遗嘱。他留下遗嘱给我们，这个就是圣经里我们说的约，就如同我们生活中以最后遗嘱为准，不会再有变化，永远生效。这是耶稣留下的最后遗嘱，是永远生效不变的遗嘱。他的遗嘱是他所留下的，我们是神的继承人。而且与主耶稣同作继承人，同为后嗣，互为肢体。罗马书8章17节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这意味着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耶稣得到的一切，不是分家产，而是共同继承。啊，这意味着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耶稣得到的一切，而不是分家产，而是共同继承。人们甚至试图说，单独个体不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在一起才是基督的身体。这不符合圣经。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”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我所做的事，这信我的人是指单数，指一个，而非复数的人们。对于单数，耶稣没有说他们要做更大的事。我们每一个单独个体都应当能够做主耶稣所做的事。对于复数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都能做主耶稣所做的相同的功，无论各自身在何处，大家向着同一个方向做同样的事，并那更大的事，耶稣就能借着我们做他在肉身时所做的一切，并且更多，他会在更多的地方，在任何我们所在之地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做耶稣所做的同样的工。耶稣并不是被分开，每次有人重生，不是从我们里面都分出来一点给他，而是基督的身体被加添，更强盛。因为现在神的丰满可以内住在那人里面。就如同发生在主耶稣身上一样，也正如他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所成就的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应该盼望更多的人重生。每次有人重生，是加添，是整个身体变强，而不是变弱。第二点，立约之血得救之道，马太福音26章28节。因为这是 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耶稣的血为所有人而流，但只会遮盖那些接受他的人。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重生，什么是成圣。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重生，什么是成圣，确保这些真理在我们里面扎根，而且代代相传，不致流失。否则，就会朝另一个宗教发展，就是走向新世纪运动。威廉·布斯和其他几位预言下个世纪将发生的最糟的事情，是会出现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。他们说的下世纪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纪，基督基本上被抽出来，变成一个泛神灵性。仅是灵性，并不代表你是正确的。比如，练瑜伽的人、练印度教的人等等，都是有灵性的色彩，但不是圣经所说的属灵。第三点，设立圣餐，显明新约。马可福音的14章22到24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：“你们拿去。”这是我的身体，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就喝了。路加福音22章17到20节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，说：“你们拿这个，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，只等到神的国来到。”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”不同的福音书里记载的内容都一样，只是有些点滴细微差别而已。路加福音的作者。路加非常注重细节，比其他福音书有更多细节。路加是医生，当时所谓的医生，地位仅在巫师之下，未必有很多医学知识，会用各种不同的其他方法医治。那时甚至可以说，在治疗方法中，完全是一大堆的迷信。以色列在埃及为奴期间，没有任何关于他们使用药物的记载。埃及疗法基本上是由药物的起源，之后传到希腊，他们有阿斯克勒比厄斯以及相关的寺庙，他们让蛇围绕在那寺庙周围，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与医疗相关之处可。看到绕蛇的杖，就是起源于阿斯克勒比厄斯的杖。药房这个词来自希腊语“法玛卡亚”，意思是巫术和法术。那时大多数的药水就是一些祭品的掺杂物，并不科学。路加是希腊人，他的医术或多或少。有受那些东西的影响，但不会是依据圣经。在圣经新约或旧约，从没看到有人被呼召做医生。圣经没有关于这样的记载。有人说做医生是我的呼召，那不是从神来的。想以自然的方式来完成属灵的呼召是行不通的。神的方式是。通过耶稣医治，神的方式是通过耶稣医治。如果没有圣经根据，不要把自己心里想做的事说成是神的呼召，是神的感动，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方式是通过耶稣医治。如果 要说医生是神医治的解决之道，那么你也要说心理学家是神用来给你带来平安的。你也不得不说银行家们是神用来供应满足你需要的。这样做是在高举别神。出埃及记15章26节，神说：“我想成为你的耶和华拉法。”我想成为你的医治者。创世纪22章14节，他说：“我想成为耶和华以勒，我想成为你的供应。”四世纪6章24节，他说：“我想成为耶和华沙龙，我想成为你的平安。”为什么我们还要所有这些他神呢？第一。你认为你能比从神那里更快地得到帮助？第二，若你从他们得了帮助，你可以支付他们；但若帮助是从神来的，你知道你不能支付给他，你不想欠神，这就是你真实的想法。第三个大点，新约。律法写在心上，从5个点来看，希伯来书8章1到10节，我们所讲的事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账目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：“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”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另立新约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。”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就是。关于在新约活出新造的人，是关于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这新约将是如此不同，以致我们不需要看旧的契约，因为完全不同。神不会理会那些在前约之下的人，然而现在的人却是尝试在走回头路。第一个点。新约之下活出新生命，活出生命不是拉锯战啊，活出新的生命不是一个拉锯，但是活出生命不是拉锯战。最糟糕的是什么？今天在基督教中有这么多的垃圾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时间比耶稣还长。耶稣的侍奉生涯最。多大概就是3年半到4年。如果我们所有基督徒生活只有3、4年，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若你知道从你重生那天起只能活三四年的话，你会活得不一样。首先，你可能会做圣经的实行者，你会按圣经所说的照做，会去传道之类的事，因为每个基督徒蒙召去教导、去传福音。你也许没有蒙召在教会里做使徒、先知、传道、牧师或教师，但你蒙召去使人做门徒，要门徒培训他们，你就要把耶稣的教导、门徒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。但因为我们在这里太久，而你会加入教会，计划很长的时间，节奏就变得缓慢，甚至终止。圣经如此简单，你可以很快学会其中的原则。问题是，一旦你学会了这些原则，你知道你不可能每周都听同样简单的原则，因你会感到无聊。所以，传道人必须每周讲新的信息，以保持人们的兴趣，吸引他们来听。这种心态是可悲的，正如武术课一样，人们需要花上5到10年来达到黑带级别，然后你就会看到黑带在街上被打败。那些街头霸王从没受过任何真正的训练，他们就是真正的打架，世界上最好的战士，军队的特种部队，他们进行训练可能只有6周。徒手格斗训练，并且他们的格斗不会超过15个回合，几秒钟搞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货真价实，没有任何的花拳绣腿，而是实操训练出来的。第二个点，自律、专注、活出生命。耶稣教导的门徒，6个月之内就被差遣出去赶鬼、医治、叫死人复活。保罗宣教，走遍各城建立教会，在那停留3到6个月。当他离开，已在那里设立了带领当地教会的长老、牧师。他让他们重生，开始了教会，设立了牧养管理他们的人。那也许是6个月大的基督徒，而他们在牧养。可今天是怎么样呢？你得有8年神学学习，你得有所有这些条件。有人举出提摩太前书3章6节说，出信的人不可做监督。出信的不可做监督。经上也说，保罗立了半年之久的基督徒，牧养教会。那么什么是初信者呢？他说初信者不可做监督。那什么是初信者？不一样的是，跟保罗在一起的6个月，不是每周是30分钟，而是几乎是时时刻刻。那是真正的门徒训练，因他们花时间在一起，不只是周日几分钟、几十分钟，这却是现在的教会的状况。我们去了教会，以为会在30分钟之内思想得到更新，你的思想不会在30分钟之内得到更新，那么你就受控告、定罪，然后接下来1周的日子，你生活在世界里，这世界不断的更新你的思想，或者说保持你的思想在没有更新的状态。仇敌在这方面做工，他们知道关键是重复。仇敌的工作的方式，他也是重复。你会不断的重复收到这些资讯，他们会放同样的广告。首先，他们会放完整的长广告，会有趣什么的。你完整看完了，下一次播放这段广告时，你看到 会心里说那是个有趣的广告，于是你又去看。他们了解你的思维模式，训练出你那样的思考。我们想要决定真按圣经所说的去做，脱下分散注意力的缠累，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话上，即使不方便的时候也开始活出来，开始训练约束你的生活，真正的按照圣经而活。你需要自己决定，我要关掉电视机，我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这叫做自律，这样使自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提摩太后书二章20节说：“但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也有作为卑贱的，所以。”人若洁净自己，脱离这些卑贱的，就必成为贵重器皿。你若想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你就要清除自己这些事情，成为那卑贱器皿的，因为他们不会清除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，他们已经用他们的自由作为要去任何地方的通行证。圣经为此做出了警告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原是为了自由，只是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。加拉太书5章13节。第三点，新约之下爱神爱人。希伯来书8章10节，主又说，因为这是那些日子以后。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刻在他们心里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带来的结果是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作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？这是首要概念。就是，当你重生成为新造的人，神已经将他的律法写在你心上，放进你的思想里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思想已经被更新了，这意味着神将他们写在你心上。当你受了教导，这些律法得以建立在你的思想里。神是在做什么呢？他没有说他要写建议放在你的心里，他说我要写我的律法。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，神的律法仍然生效。提摩太前书1章8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们晓得律法是好的，只是人用的何意？”耶稣说：“律法的精义很简单。”就是爱神、爱邻舍如己。律法并非糟糕的，只是你不能靠它而活，你不能靠它得救。律法是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。律法向我们证明了我们出错之处。啊，律法使我们知罪啊。我们需要基督，需要他的恩典。需要他的大能活出神要我们过的生活，神依然要你只把他当作神，他依然不想你偷窃、贪心、奸淫、做假见证害你的邻舍。你完全可以过不偷盗、不犯奸淫、不贪心的生活，否则你依然没有重生。新约实际上改变了我们。神将这些律法写在我们里面，他并没有废除这些律法。耶稣说：“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，我来不是要废除，而是成全了律法。”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里说：“现在这些律法的条例都被搁置在一边了，意思是我们不再以那种方式跟随他们。” 律法对我们不是行为测试的清单，根据是否做到其中的每一样而过关。第四点是新约之下，你认识神。我们得以称义，是因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若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律法已写在你心上。希伯来书8章11节，他们个人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同国之民，个人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，说你该认识主。神说，在新约里的每一个人，你不需要去告诉你的弟兄，在新约里他们认识神。你若在这新约里，你就认识神。若不认识主，那你不在新约里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认识我。这里是指所有在新约里的人。然而，你在教会里听到最主要的其中之一是，你必须认识神。他们总是想让你认识神。首先，他们先以假定你不认识，然后呢，他们总是努力的推你达到那里，然而并不真告诉你如何达到那里。这样的原因很简单。因为没有内容可传讲，没有信息，若没有什么可以使人实际走出去传福音，那么就得继续的在他们的情绪和感觉上做文章啊。若没有什么可以使人实际的走出去传福音，那么就只能在持续的在他们的情绪和感觉上来做文章。他们说的好像只有他们自己已经得了什么似的，他们总是试图告诉你，你还没有，因为他们想让你走得更远，但从来不告诉你要走多远。结果就是，虽然常常学习，终究不明白真理。第五点，新约之下，生命充满。作者在这里说。他的见证哈，在我女儿死后，我开始真想要认识真相。不管我发现的是什么，只要是真理。当我穿过障碍，一切豁然开朗。我想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我要找到的，不再搜索，因为我充满了，我一直充满，活在充满中。没有不充满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被充满的。我活在话语中，读它、学习它、说它、实践它。他说我一直都在活在这个充满中，一直都是在这种充满当中。我活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读它、学习它、说它、实践它。我活在其中，我是充满的，是饱足的。我生命得满足，我不是到处跑去寻找真理，我已经找到真理，现在我实践真理。我已经找到真理，现在我实践真理。我还在学习真理，我已经来到真理的知识，我不再是依然在外寻找搜索，我已找到，是通过。有要使用的理由，啊，我已找到是通过有要使用的理由，我已经操练我的感官，能分辨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我能分辨出是垃圾还是真理。第一，看是否合乎真理；第二，你。是否有可操作性啊？第二是看是否有可操作性。我想要活出耶稣为我预备的丰盛。你开始把这个活出来，这样你就能真正的经历耶稣所说的，他想让你拥有的东西。若你没有把这些写在心里，那你不在新约里。若你还想活在罪中。你没有重生， 教会里有一大堆被定罪了的人，他们被证明有罪，但他们觉得我知道我错了，不应该是对的，但他们没有实际悔改的行为，他们只是来教会。我们很少有人实际体现基督信仰到一个地步，说我不想再犯罪了。我不想，不是说就不会了，故意与不故意的犯罪，希望你不会持续的一遍又一遍犯同样的错误。若你在环境中想要自由，但是这样困在那里，我们可以释放你的自由，你可以自由，但我们不能使你保持自由，是你则决定保持自由，但至少我们可以让你自由，有清醒的头脑做决定，在圣灵的帮助下，你不必在任何的捆绑下生活。第四大点，新约凭耶稣之血成就和睦。希伯来书8章11到13节，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。既说新约，就以第一约为旧了。但那渐渐陈旧并衰老的，就快要消失了。这是今天、现在我们在新约里，这就是神所说的，是现在关于我们的。希伯来书9章1到8节。这样，第一约却有敬拜的章节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好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至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坛和四面包金的约柜。里面有盛玛拉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2块石板。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、福音者平息处。关于这几样，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这些物件都这样的预备好了，众祭司就常常进入头一层帐幕，完成敬拜。至于第二层帐幕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误犯的罪献上的。圣灵如此指明，当头一层帐幕仍然存立的时候，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他说必须年复一年的进去，总在表明这不是那约。因为那约属天大祭司将一次完成。希伯来书9章13到14节说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，并母牛犊的灰，撒在污秽的人身上，尚且使人圣别，以致人的肉身得着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且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使其脱离死刑，叫我们侍奉活神吗？若前约做到这些，基督的血且不更能做到更多吗？新约的主要特点，不只是洁净你的行为，而且是洁净你的良心。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，耶稣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给你们的，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，也不要胆怯。在新约里的主要特征之一，他说，我们会有平安。 借着耶稣的宝血，现在我们与神有平安，与神和睦平安。定罪、控告、害怕，我不配，这些使我们又回到原点，因为人依然以为神在使用他们之前，他们要去争取获得什么。要知道，耶稣使用的所有门徒，那时他们都是罪人，还没有重生。这不是关于我配不配被使用，而是因为他配得我被使用这一事实。因为我里面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，是他在做工。我们要明白到一个现实，就是在基督里，你是谁？活出自由。作者在这里也说了他的见证，他说：“现在我可以讲我的过去，以见证来讲，但不会影响我，因为我说的是别人。我曾是那样。”但他现在已不再活着，现在讲他是作为神的奖杯来讲。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，那不是我，我是新造的人。谁能指责你呢？唯有神能，而他不会，神永远都不会提你的过去，只有撒旦和为他效命的人才会旧事重提。好，感谢主，这就是第14章的分享。好，分享就到这里。